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上文书讲到啊，爱因斯坦瞅见泡利进来，那心里又是一紧，心说这个刺儿头怎么又来了？那来了就来了吧，那还能怎么样啊？那也要完成讲座呀，是吧？爱因斯坦就认真的把讲座给讲完了。哎，仔细观察那泡利的表情啊，一看那泡利气哼哼的，然后人家都等着他问爱因斯坦问题呀，哪知道他憋了半天啊，抛出一句啊，我觉得爱因斯坦并不完全是愚蠢的。哎，而大家一听，这哪跟哪儿啊？这是怎么叫不愚蠢呢？不过后来了解泡利的人知道啊，这对泡利来讲已经是非常高的评价了啊。但这还不是最高评价，泡利的最高评价是哦，这竟然没有什么错。哎，所以天才就是天才啊。泡利基本上算是物理学家里面这方面名气最大的一个，就是说以聪明的名声名气最大的一个。另一个特别以聪明著称的，那就是物理学天才郎道。这郎道看见泡利啊，那气势上也是要矮三分的，你知道。要说泡利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呢，大约只有三个半啊。那半个呢，就是他师弟海森堡，对吧？其实也算他半个学生啊，那当然不能算整个佩服的一个人嘛，算半个人啊。因为海森堡物理直觉非常强，眼光独到，瞄上一个点就能有突破。泡利在这点上那是十分佩服的。那嘴上这泡利什么时候就没饶过人啊？经常拎着海森堡耳根子就一顿教训。哎，但是他心里头还是对海森堡的这点算服气的。然后排第三的是谁呢？排第三的就是爱因斯坦啊！你看爱因斯坦那只能排第三。那虽然呢，他经常在爱因斯坦面前就火力全开啊，闹得爱因斯坦招架不住。这毕竟爱因斯坦是一代宗师啊。1945年啊，泡利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呢，爱因斯坦他们一伙同事在普林斯顿给泡利搞了庆祝，那泡利感激的不行啊！那爱因斯坦在他心中的地位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爱因斯坦排第三位，那排在第二位的人呢是谁呢？就是波尔。哎，因为爱因斯坦呢后来跟泡利他们的意见相左，他不是同一阵营啊，他老是给他们出难题，但是这个波尔可跟他们是同一阵营的，所以呢这个波尔呢跟泡利的关系就非常好，而且波尔还是泡利事业上很重要的导师啊，这个后面要提到。哎，所以波尔算是他第二敬佩的人。那么泡利最敬重的人是谁呢？那就是他授业的恩师索莫菲呀。索莫菲很威严呢，他长得就像个普鲁士军官，哎，那身体永远是笔挺，然后衣服一个褶都不带有的，皮鞋他擦得锃亮，但是人很和蔼啊。泡利那么狂傲的人，那见了索莫菲立刻就拘谨了好多。哪怕到后来啊，成名成家了，一见导师索莫菲进屋子，那泡利立刻就站起来相迎。在老师面前呢，那是谨遵弟子礼，一点不敢越规矩。索莫菲是那种谨慎而老派的那种德国范儿，哎，他就是这个，这就是索莫菲最大的一个特征啊，他一天到晚行动坐卧全是标准的德国范儿。当年海森堡刚到索莫菲门下的时候呢，这个索莫菲正在研究波尔的原子模型，他其实早就开始搞这个波尔的原子模型了，但是海森堡进来的时候他还在弄。这波尔的原子模型里面就描述了啊，这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在转圈，走的是圆轨道，哎，而且还能在轨道之间跳来跳去啊，你想出现中间状态，这两个轨道之间那是不可能的。说白了，波尔的创举就是把不连续概念引入了原子结构模型，哎，就是所谓量子化嘛。那索莫菲对波尔的模型那是很推崇的，哎，那索莫菲就这个脾气，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一发表，那索莫菲立刻就表示支持，他对新事物接受的非常之快， 哎，这就与他那个老派的德国范儿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他发现啊，这个波尔的模型虽然这个路数是对头的，但是还是太粗糙了。哎，索莫菲就开始改进波尔的模型。首先一个大改进就是用椭圆轨道代替了波尔的圆轨道，这样的话好多问题就可以搞得定咯。波尔模型的成功就在于它可以解释氢的光谱线以及重元素的 X 射线谱线。但是后来人们就发现啊，氢的光谱线是有宽度的，它不是很细的那一窄条。哎，就以氢的阿尔法光谱为例，它里面还可以分成非常精细的这种结构，它谱线远远是不是一条线这么简单。那索莫菲就提出了椭圆轨道模型，也就是说电子走的不是圆轨道，那么电子就不再是简单的匀速圆周运动咯，而且电子的速度也非常快啊。索莫菲一想，这过去的算法不行，这个不对劲。为啥呢？速度快了以后你就不能仅仅考虑经典力学了啊，你要需要把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给引进来。那索莫菲就赚这个便宜吗？因为他既支持量子化也支持相对论。那一般人只要只信一个嘛，要不你信这个，要不你信那个，要不你俩都不信，那就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进展嘛。哎，偏巧那索莫菲两个都信。而且索莫菲认为啊，不仅仅是轨道长轴是量子化的，因为过去波尔说是圆轨道嘛，他现在说是椭圆轨道，椭圆轨道就没有什么半径的概念的，只有个长轴概念，对吧？那好，长轴轨道也是量子化的，而且索莫菲认为自由度也是量子化的。最后索莫菲就推出了光谱线应该是有复杂结构的，他推的那个公式里边有一个常数，就被称为精细结构常数，大约是137/1。哎，作为索莫菲的学生啊，泡利对这个精细结构常数是谨记在心，一直到临终前都念念不忘。为啥呢？因为他那病房号码呀，门牌号码刚好是137，他想忘他都忘不了。哎，要知道氢光谱的精细结构跟当年那个塞曼效应很相似哦。塞曼效应是指啊，在磁场里面一根谱线就会发生分裂，精细结构就表明哪怕你没有磁场影响，这谱线仍然是非常复杂的。洛伦兹和他的学生塞曼通过他们那个电子学说啊，解释了塞曼效应。哎，索莫菲就觉得，哎，我用我的理论去搞搞看是不是能把这个问题搞出来。哎，后来发现好像也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后来呢，就把波尔的模型跟索莫菲的这个扩展呢合并了一起，就成为了波尔索莫菲模型。哎，这个原子模型在索莫菲的计算里面呢，量子化啊，跟过去经典力学好像不是那种死对头不可调和的状态啊。后来索莫菲又跟波斯坦天体物理台的史瓦西呢，就一起搞了原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叫做索莫菲史瓦西理论。然后呢，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然后史瓦西就扛枪上了战场，然后他就得了一种罕见的皮肤病就去世了，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了。本来索莫菲是有希望在1922年跟波尔一起拿诺贝尔奖，遗憾这个索莫菲就是没拿上。据说前前后后啊，一共有80多次提名索莫菲拿诺贝尔奖了他，结果一次都没通过，他一辈子也没得到诺贝尔奖。哎，所以你是什么叫永远的板凳队员呢？在诺贝尔奖这个问题上，这个索莫菲就是一辈子的板凳队员，这没办法。哎，啊，1919年呢，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原子的结构和光谱线》。这本书啊，几乎在当时就是量子论的圣经一样啊，什么泡利啊、海森堡啊，就是抱着这本书上课听讲了啊。当时呢，欧洲大陆已经形成了3个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哎，一个是索莫菲的这帮子青年才俊呢，也叫慕尼黑学派。哎，对于索莫菲手下这帮子青年才俊，爱因斯坦都羡慕得不得了啊！你想这个泡利、海森堡，那还了得呀？就是所谓的人才特别快车。还有一个就是波恩的哥廷根大学的物理系，那波恩是头啊，那也是高手云集啊。再有一个量子力学的重镇就是波尔的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 苏墨菲原来是学数学出身的，他是林德曼教授的学生，他后来转向物理学的。因此呢，他对海森堡这些人说，你们要想成为优秀的物理学家，有三件事要做。第一，学习数学。第二，学习更多的数学。第三，坚持前两条。这个泡利啊，海森堡啊等等，这一大堆学生就是被他这么给教育出来的。苏墨菲最擅长的事儿就是拿过别人的理论，然后用数学加以完善和扩展。那比如说对波尔的原子模型，他就是这么干的。所以后来有人管他叫数学雇佣军啊，这可能也就是他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一个原因嘛。说到底啊，这诺贝尔奖最喜欢的是哪种人呢？就是喜欢那种关键时刻能灵光乍现的那种人，还有就是关键时刻能有临门一脚的那种人。这个诺贝尔奖是特别喜欢。苏墨菲还有个特点，就是对新知识特别关注。从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接受程度，你就可以看得出这点。他总是及时的把最新思想告诉学生们啊，他每个礼拜都要跟学生们单独谈话啊。我们学校里面老师一找学生单独谈话，能把学生吓个半死啊。但是这人家苏墨菲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啊。比如说，他把海森堡叫过来啊，他建议海森堡学习要循序渐进啊，先别想着做难题，先做容易的东西，再做难的东西。因为一上手就做难题，你万一做不出来，那不容易打击信心呢，是吧？而且很容易在一个不该花那么多时间的地方，你花了大量时间，这不浪费吗？这不是。后来呢，苏墨菲还让泡利海森堡去哥廷根大学找波恩那儿一块学习。他俩就去了。那波恩也很赏识这两个年轻人啊。虽然那个泡利还是一如既往那个嘴臭，他对谁都不服不忿的。波恩他也搞了个研讨班，也是一帮子拔尖的学生在一起深造。这个研讨班的气氛那是相当自由开放。他们有一个理念，也就是一个口号呢，那就是愚蠢的问题不仅仅是允许的，而且受欢迎。进了这个研讨班的那都是物理学的尖子生，大家讨论起来那无拘无束，热闹的。你想吧，愚蠢的问题不仅仅是允许的而且受欢迎，那你想得到哪儿你都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交流，不会有人说嘛的看着啊，你这个问题不对，我一棍子打死，不会这样的啊。所以呢，像海森堡就经常啊下课站起来往后回头一看，耶，一看有一个人在那坐着，谁呀？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就坐在教室后边。原来他跑到这班上来听课来了啊！要知道希尔伯特号称叫数学界的无冕之王啊，那就好比20世纪数学界的泰山北斗一般，而且人家在物理学方面也是有贡献的。1913年，爱因斯坦就做了一个有关广义相对论的报告。其实那时候爱因斯坦还没把最后的计算给完成，那中间最后还有反复还有折腾，因为数学工具的问题他们搞错了点东西。但是这个广义相对论的这个理论思想啊已经比较完善了。那希尔伯特听完以后回去没多长时间就把广义相对论的方程式给推出来了，而且还抢在爱因斯坦之前。因为广义相对论是建立在那个黎曼几何基础之上，对于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来讲那是玩的得心应手啊。后来还有人觉得这个希尔伯特应该也算广义相对论的那个提出者，也算发现者，最起码你也得有他一份功劳是吧。但是最后人家希尔伯特说算了算了，这他也就没抢这个功，而且还说了一句很意味深长的话，那就是哥廷根每个人都比爱因斯坦更懂黎曼几何，但是提出广义相对论的只能是爱因斯坦，我们这儿的人肯定想不到这一点。可见希尔伯特物理学方面功底子也是深不可测啊。所以呢，希尔伯特就经常到物理系，特别是到波恩这研讨班上听着孩子们讨论啊，他经常坐在后边就不说话，但是越听啊，这眉头皱的就越深啊，一听着听着就听不下去了，这帮说的是啥？怎么这么乱呢？后来人家问他呢，他还是很意味深长的就评论了一句，他说什么呢？看来啊，物理学对于物理学家来讲是太困难了，好嘛，你们这帮物理学家搞物理啊，根本就不行，还是我们数学家厉害。他就觉得啊，你看我们数学家去玩票搞个物理都能比你们强啊。像希尔伯特、明可夫斯基、苏墨菲呢都是同乡啊，都是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出来的，那地方数学气氛就非常浓厚。但是这个 希尔伯特老爷子他不知道啊，一个后生小子此时此刻正在英国大放厥词啊。他跟希尔伯特还有苏墨菲他的观点就恰好相反，他们说物理学家根本就不需要学那么多数学，学那么多数学干嘛呢，真是，哎，那不是浪费时间吗？为什么呢？因为物理学家需要数学工具的时候他自己能发明，哎，他不用去找你数学家帮忙。哎，言下之意就是说物理学家还是比数学家厉害啊。那个后生小子叫什么呢？那后生小子叫狄拉克。哎，大约啊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这量子物理啊就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叫男孩物理学的时代。因为提出创新理论的这帮男孩子都刚20出头啊，都算毛头大小伙子，这狄拉克就是其中一个。哎，狄拉克是1902年出生的，比海森堡还小一岁。哥廷根大学数学氛围极其浓厚啊，当年有个业余的数学爱好者叫沃尔夫斯凯尔，他呢一辈子搞这个费尔马大定理他就没搞出来啊，最终临终前设了10万马克的巨奖，用来奖励证明了费尔马大定理的人。后来这笔奖金呢100年都没发出去，那发不出去就先存银行啊，那存银行存着每年差不多有几千马克的利息。那哥廷根大学就说这个利息我们也不能浪费是吧，就把这笔利息给花出去了，邀请最著名的科学家到哥廷根来讲座。庞加莱、洛伦兹、苏墨菲、普朗克、德拜全来过啊，人家1922年这一年请了一个人来了，这人是谁呢？是波尔。大家一听波尔要来啊，可了不得了，那德国物理学界就一通忙活，什么波恩、普朗克、苏墨菲啊，呼啦超呼啦超的就领着100多号人全来了。哎，结果波尔呢就在哥廷根大学做了7场演讲，全都是关于原子模型啊、光谱线这方面的演讲。那几天盛况空前，整个哥廷根大学炸窝了。后来这盛况空前的几天就被称为波尔节，是一个节日，可见场面之热烈。泡利和海森堡那时候就在慕尼黑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两边跑，这好事儿，他俩显然不能错过，他显然不能缺席，是吧？波尔的演讲他俩全听了。那你想，以泡利的脾气，他能放过波尔吗？他当然不能放过波尔，他肯定是火力全开啊！那海森堡也不甘示弱，那一大堆问题就问过去了。哎呀，波尔一看见这两个年轻人，当时就觉得这两个孩子前途不可限量啊！你们俩太棒了。后来波尔还拉着海森堡跟泡利一块去爬山，一块去旅游。哎，波尔最后还表示啊，他刚刚从洛克菲勒基金会拿到一笔赞助。你看人家洛克菲勒老爷子就赞助什么医疗啊，什么这科学啊，他都赞助这方面。海森堡和泡利，你要想来哥本哈根工作呢，他可以提供经费，也就是说工资，我肯定不会缺你们的，我肯定有的发。后来海森堡跟泡利就经常跑到哥本哈根去找波尔，跟波尔一起工作。那转过年来了，1923年这海森堡呢就要博士毕业了，他回到慕尼黑大学，对吧，这个慕尼黑大学那得毕业答辩呢，他一堆教授就负责答辩。海森堡的博士论文呢是有关流体力学的，是关于流体流动的稳定和湍流，这个湍流到现在也是很复杂的玩意儿。答辩委员会是谁呢？是维恩，这个维恩当时还没当校长，后来当了慕尼黑大学的校长。当然这个答辩委员会还包括他的老师苏墨菲，是吧，这维恩当然主席咯，维恩主席那就问这个有关论文的内容啊，问了一堆啊，好像也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到最后顺嘴就问两个题外话嘛，就问了一个有关光学仪器分辨率的问题。哎，这分辨率到底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这海森堡居然不知道啊，没回答上来。这个维恩就觉得这问题已经够简单了，这是白送分的题目是不是，你怎么就不知道呢？他后来就紧张了，就觉得这不能把这个海森堡给放过去啊。他就问海森堡啊，法布里伯罗干涉仪是什么原理啊？结果这海森堡又答不上来，这海森堡偏科，这东西他就根本就没关注过。 这个维恩偏巧他自己偏实验啊，他对这些实验仪器都特关心。那维恩一看这怎么法布里伯罗干涉仪的原理你也不知道呢？那再问简单点啊，问什么？问望远镜，你望远镜原理你懂吗？望远镜不懂啊。显微镜呢？显微镜你懂不懂啊？也不懂啊。那你跟我说说那个蓄电池是怎么回事啊？这海森堡一问三不知啊。维恩心说，那索莫菲你教的这都啥学生，这都是。结果维恩当场给了个不及格。索莫菲呢觉得这孩子你问的那都题外话，这孩子就论文这个答辩他做的非常好嘛，应该打满分，就打满分了。剩下几个教授呢就打了个良好吧，看索莫菲面子上。最后平均一下，这海森堡成绩啊勉强及格过关。哎，从此这维恩就对海森堡一脑门子官司啊，这海森堡对维恩他也不看着都不爽。海森堡就不痛快，怎么自己啊这么好的成绩怎么能拿了个刚及格的分数，他肯定不服气呀。他最后毕业酒会他都没参加，当天晚上就买了个火车票就去了哥廷根。心里这个委屈，赶紧找伯恩啊，这个伯恩人好。哎，一顿的诉苦，哎呀，这，哎呀，恨不得稀里哗啦的鼻涕眼泪都下来了。那伯恩好好安慰他啊，你这个一次答辩成绩不好，那没关系啊，对，你要在慕尼黑待不下去呢，你就到我这哥廷根来，哥廷根我这儿也想用你。海森堡想想也对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啊，不行，投不了八路，那时候还没八路呢。后来呢，海森堡就在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之间来回跑，他两边都有工作。海森堡和泡利都是从苏莫菲那儿学到了有关原子模型的相关理论，他们都了解这个波尔苏莫菲理论是如何计算光谱线的。海森堡和泡利到了哥廷根大学以后，就接受了哥廷根大学那种非常严谨的数学观点，他强调数学论证，就是你没看到的东西你真不能拿这东西当盘菜啊，你真信誓旦旦说这东西就是有的那不行。哎，他们还到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跟波尔一起工作了一阵子，他们跟波尔深入交换了意见啊，他们就对波尔这个模型就觉得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啊，这个重要事情说三遍。海森堡和泡利也很努力，说是不是想把恩师苏莫菲的理论能不能进一步修补啊完善呢，但是他们发现这样做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海森堡在这儿想不通，咱们先按下不表，咱们反回头说爱因斯坦。他就在这年收到了法国人寄来的一份博士论文，是法国的郎之万寄过来的，说是自己拿不准主意，请爱因斯坦帮忙长长眼。这爱因斯坦心说，这一份博士论文嘛也没啥大不了，这郎之万至于吃不准吗？那写这文章的到底是谁呢？哎，他当时爱因斯坦也不知道这是谁写的，但是等爱因斯坦看完了这篇文章啊，不由得暗挑大指称赞呢，这简直是穿透物理界迷雾的一缕曙光。咱们下回再说。
科学史评话的公众微信号已经开通了，只要你搜索科学史评话，然后再找那个一把扇子图标，点击以后添加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